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97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手机被监控的情形举例》，再谈手机安全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。手机安全问题老生常谈，可是有些同修还是不重视手机安全。下面分享一些手机被监控的实际经历。一、带手机路过医院被记录。一女同修跟我说了一件事，年前一段时间沈阳疫情严重，她的一位同学在沈阳。有一天白天，这位同学路过一家医院，这家医院是收治新冠肺炎的。到晚上，疾控中心给这位同学打电话，问他路过这家医院干啥去了。同修跟我说这件事时，我很吃惊，这手机监控也太厉害了吧，路过哪儿都能监测到。二、老年机同样被实时监控。由此想到了同修的一些不安全做法。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自说自话，这是老年机，不是智能手机。言外之意，老年机不能被监控，安全。岂不知老年机出事的也很多。有一老年女同修，以前和我在同一单位，同一办公室，上班时对我颇多照顾，我俩善缘，关系很好。后她退休，我下岗，各奔东西。偶尔在街上碰到她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当然唠的都是一些与修炼有关的敏感的话题。有一次我与他遇见，像往常一样唠得热火朝天。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他是否带了手机。他说没带，我俩继续唠。唠着唠着，突然他衣兜里的老年机很大声地报号 ,136 等等等等。他很尴尬地说，没别人，就家里这几个人联系。当时我是又好气又好笑。过几天他又来找我，我首先摸他兜，一摸硬硬的，老年机还在。后来我笑着跟他说，姐，你以后见同修时别带手机。他再没来找过我。三、手机放在另一房间并不安全。还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去同修家，说话时把手机放楼道里或放在另一房间。有的同修拿着手机到同修家，到同修家门前才想卸电池，自己觉得这种做法安全，实际并不安全。四、被监控过的手机走到哪儿都被监控。有的同修被电话骚扰过，没换手机也没换电话卡，拿着这部电话到同修家，甚至到资料店，虽然没进屋，在门口只说了几句话就走了，也不安全。五、被要求手机保持开机是为了保持随时监控。还有一个女同修被绑架，因疫情放回家，但是不法人员要求她手机保持开机，以便能随时联系到她。她有一次有事需请教同修，她就拿着这部手机到同修家去了，太不理智了，后来该同修被非法判刑。六、上街讲真相带手机也会被监控。还有的同修上街讲真相时拿着手机，讲完真相给家里买菜，问家人吃什么，手机联系方便。最安全的做法是别带手机。七、装了微信监控更全面。我所在的城市是一所县级市，从最南走到最北也就20多分钟，从最东走到最西也就是20多分钟。可是有些同修还是手机对手机联系。有一资料点的女同修跟一开出租的男同修电话联系，该男同修有时帮他拉耗材。这个男同修自己讲，疫情期间因为要求扫码，他不得已开通了微信、健康码等，紧接着就被警察电话骚扰。可这位女同修还跟他电话联系，好像不在乎。又有一次，我到这个资料点给这位女同修电脑做系统，做到一半时，听到女同修在另一房间给别的同修打电话，大意是幽默的打完了就别打了，换成激光的打。傻子都能听出来是做资料的。还有的同修没卸载微信，跟同修解释说， 就家里这几个人，微信没加别人。有的同修孩子在外地，为了跟孩子联系方便，手机没有卸载微信。有一次下班，我请不修炼的二姐吃饭，二姐给女儿看孩子，每天女儿下班后她才可以回家。因为那天我请吃饭，二姐没回家。吃到一半，二姐夫打电话问二姐在哪儿，她说看微信显示二姐已经走了4000多步了，平时2000步就应该到家了。八，用微信和国外孩子联系，协党收集境外情况。还有的同修孩子在国外，跟孩子微信联系，这种做法很不安全。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，同学中有一个在外企上班，他没修炼。他说有一次他接单位座机，电话里有杂音，像串线一样，他当时就明白了电话被监控了。在协党的洗脑理念中，一直有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，所以大家跟国外孩子联系的同修要注意，你觉得你是跟孩子共享天伦之乐，可是协党说你在跟境外势力勾结，并借此收集境外情况。九，平板电脑也受监控。不光手机，平板电脑也要注意安全。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同修去另一女同修家，我们两个没带手机，主人同修把自己的手机也拿到另一房间里，我认为很安全了。他家客厅里有一个平板电脑，主人同修的姑娘在外地，他平时用平板跟姑娘聊天。因为我没玩过平板电脑不了解，所以我们三个说话时，主人同修的平板开着机也没在意。中午12点，我们三个发正念很静，突然平板电脑弹出一个信息框。发完正念后，一看平板电脑弹出的信息是，系统检测到房间里有另外两个人的声音。看到这个信息，我吓了一跳，要知道我们三个唠的都是敏感的内容。十，集体学法带手机，全体受监控。我以前很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前几年跟邻居同修学法时，手机就在旁边插着电源充电，没觉着不妥。2016年上省城办事，住同修家，同修说他们学法小组不许带手机，我听了心里还沾沾自喜道，看我们那环境多宽松，学法时手机就在旁边。现在想来，他们的做法是对的，不应该带手机。2017年邻居同修被绑架，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俩还手机联系过，可是我还是舍不得换手机换电话卡，抱着侥幸心理。2个月后警察给我电话，我才换手机换电话卡。可是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，经常带手机去同修家，只不过是去同修家时把手机放另一房间。后来2019年在网上看到当地两名同修在省城被绑架，那一天同时被绑架的同修和家属高达30多人，应该是手机被监控很长时间了。别人我不知道，这两名被绑架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两人好像都没卸载微信，此时我才警醒。11，不安全的电子产品也别带。现在我从不给同修打电话，有事当面联系，去同修家我不但不带手机，不安全的电子产品都不带。现在的高科技发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，我的不修炼同学买了一个智能音箱，插上网线后能听歌，用语音发出指令，想听什么他就放什么。有一次很晚了，我同学叫了一声智能音箱，那个智能音箱很不耐烦地说，干啥？还有一次，我同学闲着无事，就想逗逗智能音箱，说了几句没用的，结果那个智能音箱反问他，你调戏我，你有意思吗？这个同学也提醒我要注意安全，说现在的北斗系统定位精确，误差不超过0.5米。结语，可能有同修觉得只有通过手机才能联系到想见的人，只有通过手机才能查到想知道的资讯，其实不是，很多同修都有过这样的体会，不用手机想见谁的时候，不经意间的偶遇就能见到想见的人。一女同修要给丈夫办理社保补贴，但是不知道政府啥时候开始办，问楼下的邻居， 邻居也说不知道。一天他坐在公交车上，上来一个女的不认识，径直坐在他身旁，主动跟他说：我这是去给我妹妹办理社保补贴，今天是第一天。他听闻此话，当时就悟到是师傅在借常人嘴告诉他所需信息。总之不用手机，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，该见到的人一定会让你见到，该知道的事也会让你知道，一样都不会落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警察为啥叮嘱千万别跟那些老太太们来往，再谈手机安全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9日。手机安全问题，明慧网已刊出很多很多篇文章了，甚至还出了几个小册子，但这方面的安全隐患却依然存在，特别是在女性老年同修中，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普遍存在。一位同修给我谈了这么一件事，他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明真相的警察曾私下跟他说，你们可千万别跟那些老太太们来往，他们在电话里说的那些话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什么你烙的饼挺好吃，再给我送点来吧，什么你再给我送点什么什么好吃的或其他东西之类的等等，我们一听就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你是做资料的，他们是发资料的，他在向你索要资料，你们都当我们警察是傻子啊，我们现在都在翻墙上网，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，不愿管你们的事，否则抓你们一抓一个准。这位同修曾办护照想出国，就因为老太太同修在电话里问这事，让派出所监听到了，要没收同修的护照，甚至警察连同修什么时候去学法，什么时候在家都摸得清清楚楚，这些也都是老同修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问的。同修又谈到了外地发生的一件事，几年前四位有工作的年轻同修个人掏钱租房，组建了一个大型资料点，这里且不说组建大资料点符不符合法的要求，四人都是随个人业余时间不定期地去做资料，四人同时在一起的时候很少，供给全市同修发放，同修们在手机安全上也很注意，去资料点从不带手机，去取资料的同修也不带手机。这个资料点一直平安运转了好几年，突然有一天，这个大资料点被邪恶查抄了，并且是在四位同修都在的时候，四人也全部被重判了好几年。后来有警察透露，资料点出事就是因为一些老太太同修们的电话被监听造成的，老太太们守着手机什么话都说，他们监听这些老太太们的手机好几年，才摸清了资料点在哪，都有谁在做资料，他们什么时间人都到齐碰头开会等，所以才选择他们四人都在时绑架和查抄了资料点。其中有一位同修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，被迫害前挺精进的，被监狱迫害回来后一直处于消极状态，都待休不休了，这个损失是巨大的，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，假如说因此有同修不休了或掉下去了，我们这些老年同修有没有责任？我不知这些老年同修们有没有反思过这些问题。在我身边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自从明慧网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后，同修们都陆续组建了家庭资料点，有好多资料点同时也是学法点，同修们学完法后所交流的内容不是讲真相就是资料的传递，虽多次强调去学法点不要带手机，可还是有同修手机不离身，天天把手机放在包里带到学法点，直到有一天手机铃响了，人们才知道手机就在身边，而大家当着手机说了多少讲真相和做资料的事了，又提到多少同修的名字和做的项目，这还算是好的，手机有铃声，而那些把手机铃声设为静音而带在身上的呢？你能知道他随身带着手机吗？ 还有同修在传送资料和发放资料讲真相时也带着手机，觉得自己正念强，没事，天天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怎么劝说也听不进去。我不知道同修看不看明慧文章，八年没抓和次年被抓，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吗？还有同修打电话直接要资料，真的叫人无奈又无语。我不想指责同修，但同修啊，我们不是修炼人吗？我们修的不是大法吗？我们要做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们不是要为同修负责，为大法负责，为众生负责吗？如果因为你不注意手机安全而导致资料点被毁，同修被抓被迫害，导致众生不能被救度，你难道没有责任吗？这责任你又如何去承担呢？师父在《红银三生生为此生》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每一位在大陆生活过的同修都清楚，每一位家里有常人的同修，修炼环境开创的都非常不容易，一旦被迫害了，家里环境立刻就变得非常紧张，即便是家人明白了真相，在邪恶恐怖的高压下，也会因为恐惧而干扰同修修炼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了，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，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。你为什么就不听啊？为什么非要给邪恶当义务情报员呢？难道你就可以超越法之外吗？我观察了一下，老年同修们离不开手机的原因，无外乎有两个。一个是难耐的寂寞，再一个就是儿女亲情。这不正是我们修炼人要修去的东西吗？我们不是要跟师父回家吗？那为什么连手机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放不下呢？你能带着手机上天国吗？因为不注意手机安全而导致同修出事的事情屡屡出现，而很多同修还是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依旧我行我素，不得已写出这篇文章。有说的不妥或语气过重的地方，只能请同修包涵了，核实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正念助我平稳走在修炼路上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这么说吧，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，是不是？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。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做不好？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，不重视起来呢？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，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？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80多岁了。20多年来，我一直按师父的要求做好发正念这件事。在反迫害正实法的过程中，我也多次亲身感受到发正念显现神奇的威力，使我在修炼的路上避免了不必要的磨难。一，发正念解体邪恶骚扰。1999年4月25日之后，我家就频繁地和公安局、派出所、街道等多个政府部门打交道，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骚扰，直到2001年，师父讲出了发正念的法理，我如获至宝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正念的作用》中说，但不管难度有多大，都要坚定地正念除恶，因为除恶的同时 也是树立正法中大法弟子的伟大威德。大家在正念除恶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大量的邪恶生命被清除掉，也有的被部分清除掉，使邪恶势力大伤元气，在很多正法还未到的空间铲除了邪恶，对恶人也起到了消除和震慑的作用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未来的宇宙有多少份，大法弟子就要包容多少，在你包容的范围之内，你承担的责任，那里的不好的与邪恶的因素，你不清除怎么行？你要清除。哎，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，不但自己被干扰，那些邪恶的因素也干扰其他大法弟子，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，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，还要帮助别人做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，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。不管敏感不敏感，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，它一定起作用，绝不是一个形式。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。要是那样，这对你、对我、对正法与你们正实法、对众生来讲都没有意义。而且发正念已经摆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了，大家一定要重视，不管感觉到、感觉不到，都要正念强一些去做。时间长了，我想都会有感觉。从那时起，按照师父的要求，我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，每天坚持四个整点的发正念。除了四个整点外，有时间我就多发正念，有条件就长时间发正念。有时针对公安局、派出所、街道发正念，儿子被迫害了，我就针对他的单位发正念。有同修被迫害了，就针对迫害同修的邪恶发正念。这些年来，中共恶党每逢所谓的敏感日，就会到学员家骚扰，但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人骚扰我家。后来有一次，街道的人跟别人说，他家是领导，谁敢去他家呀？其实我老伴儿在1997年就退休了，早就不是领导了。我知道他们不敢来，其实是我经常发正念，我家的厂是干净的，所以邪恶不敢来。二，发正念解体洗脑般的迫害。2010年9月份的某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老伴从街上带回一黑一白两条大狗回家，一进门，白狗跟着老伴走，黑狗就冲我来了。几天后，九月下旬的一天，当地610找老伴谈话，要我和老伴10月8日去参加市里办的洗脑班，如果签字不练了，可以不参加洗脑班，否则就得参加15天的洗脑班，仍不签就送省里洗脑班，再不签就送劳教，他们说不签会影响你们孩子的工作。当时我的心里波动很大，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思想里激烈的斗争着，各种各样的人心和想法都上来了，不知该怎么办。经过一宿的激烈斗争，我下定决心不能签字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跟师父走。决心一定，当时就觉得全身轻松，心里也稳下来，发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，每个人有一个范围，你碰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，你能够正念足，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，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， 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发正念的话，平时正念很足，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。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，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，一天就解决问题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告诉我们，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，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，就认为没有功能。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，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四个整点，每次我都持续发正念一个小时。其实每次发正念在另外空间里都是一场正邪大战。到第三天晚上六点半发正念时，天目看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大约两米长、直径约一米五的类似圆柱状的东西。圆柱外围是黑色的卷毛。掉下来后，我继续对着它发正念，直到看不到它了才停下来。我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不存在了。10月8日下午两点多，610来人把我和老伴儿拉到洗脑班，那里有市区610共四个人，只是和我们聊了一些家常话。临走时，市610的人说：“大娘，在家好好练，别出来。”然后又让司机把我们送回家。在这期间，还有另外30多个同修在帮我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通过发正念解体了洗脑班对我的迫害。三，发正念把老伴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2013年，老伴儿出现严重的病业表现。虽然老伴儿本人很坚定，不同意去医院，但还是在再次昏迷时被不修炼的孩子们送到医院去了。在医院抢救了10来天，没有起色，靠输液维持生命。后来血管都瘪了，输液都输不了。人已经是大小便失禁，不能吃饭，靠插胃管进食。头部里面有大量的脓血，每天都要换药，但清理不出来，脓血一点都没减少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医生也无计可施，只能是这样维持，等待生命结束。这时我决定带老伴回家。当天晚上5点钟到家，立即通知同修来帮忙发正念。当时就来了5、6个同修围着老伴读法，1小时发一次正念，24小时不停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大家对着他念念书，念念法，对他发发正念，集体围着他是起作用的，因为近距离还是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说近距离有关系呢？因为这个空间呢，被高层最后的因素切得一段一段的，这空间还是有差异存在的。但是正念强也可以消除这个差异，你做得非常正，它就挡不住，因为它挡它就犯法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。第一天晚上5、6个同修都一宿没睡，第二天同修们按一天24小时排班，继续轮流发正念读法。上午老伴儿有点精神了，也能睁开眼看人了。当天儿子同修就把老伴儿头上的药撤了，也不上药了，然后老伴儿状态越来越好，人能坐起来了，然后胃管也撤了，开始能吃点东西了。第四天是在别人搀扶下能下地上厕所了。在这期间，经过切磋，老伴儿同意把以前在单位留下的很多文字材料销毁了，其中很多内容与中共恶党有关。在这期间，同学们一直轮流到我家持续读法发正念。眼看着老伴儿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，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发正念的威力。后来医院的大夫听说了不太相信，带着药来我家看情况， 也是很震惊，当时我就给他做了三退。这些年来，我坚持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，洗漱完毕，给师父敬香，然后练五套功法，上午学法，有时在家自己学，有时去学法小组。中午发完正念，就走出去做正式大法的事。这些年，无论天气怎样恶劣，我都坚持救人，大量发放明慧周报、贴粘贴、挂条幅、挂展板，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面发台历、发小册子等。在这过程中，也遇到过几次邪恶干扰和危险，但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最后都是有惊无险。我体悟到，认真学法是发好正念的基础，能够平稳地走过这20年修炼正实法的路，都离不开平时认真发正念。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跟身边朋友用心讲真相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8日。最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不少人其实已经接触过了大法真相，但是往往因为讲得不够深入，导致他们对大法的真相还不够理解，甚至有些排斥，所以希望写一篇交流文章，和同修切磋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和体会。写这篇交流文章的契机，是我最近跟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朋友聊起大法真相，他表示之前在街上的真相点碰到大法弟子跟他讲真相，他也比较同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经历，但是当时讲真相的同修急着催他取三退，也没有跟他仔细的解释为什么要三退，让他觉得有点不理解，甚至反感。我的朋友当时都不知道三退是可以用化名的，以为是要用真名，因为他虽然人在海外，但父母还在大陆，同时自己的公司还和大陆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。他有点害怕自己签了真名之后，万一隐私没有保护好，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。我听了他的叙述之后，和他解释了三退的意义。一方面是在让正义的人有所行动，帮助抑制迫害，三退的人数多了，其实对邪恶的中共是一种震慑，能让中共看到他自己的倒行逆施已经被很多人知道，并且很多人已经抛弃了他。另一方面，我们选择三退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善良的凭证，表明我们在这场邪恶迫害中的立场，当迫害结束之后，我们也能堂堂正正面对这段历史。就比如说，德国曾经迫害过犹太人，很多德国人在迫害过程中都缄默或者不承认有迫害，直到二战结束，迫害被公开，他们才承认。后世的德国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才洗刷了他们迫害犹太人犯下的罪行，改善了德国人的形象。如果当时有很多德国人能够在迫害的过程中勇敢站出来反对，那可能就会是不一样的结果。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相似的情况。最后我告诉他，三退也是可以使用化名来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，所以签字更多的是表达我们的态度。我的朋友听完之后表示，原来是这样。类似的事情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我已经遇到了好几次了，比如我的妻子很多年前去费城玩，就遇到大法弟子的真相点，他也遇到了大法弟子讲真相，也是没有太具体的讲，就去劝他三退，弄得他都没搞明白为啥要三退。因为那时候我和他刚认识，还没来得及和他讲过真相，但得知他在费城听真相的事后，我觉得正好是一个机会和他深入的去讲下大法真相。我就跟他花了几个小时仔细地讲真相以及这么做的意义，听完后他就一下子明白了，明白真相后他不仅自己三退了， 还帮着我跟身边的朋友一起讲真相，对大法的事非常支持。有时候周末我会请朋友、下属或者一些能接触到的留学生来家里吃饭，并借着机会和他们讲真相。我的妻子都主动帮我准备饭菜，吃饭的过程中承担所有的杂事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充分讲真相。类似的事情我还遇到过不少。有次我跟一个在我手下干活的留学生深入讲完真相，不仅他自己明白，他回家还带着女朋友一起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。上述的经历让我觉得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有时候不要急于去给人做三退，不要像走个流程那样，要用心深入地和遇到的人讲讲真相。用心做好之后，人们不仅自己明白真相，那些善良的人还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传播真相。当然，真相点的同修，客观上讲，遇到的多是不认识的人，本身也不容易像对自己身边朋友那样有机会聊很久，从而深入地讲。所以作为大法弟子，咱们也得好好珍惜和身边朋友聊天的机会，因为是朋友，大家相互间信任，更容易聊得久一点，有更多的机会用心深入地讲真相。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体会，不足之处欢迎同修们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80多岁老人救人不怠，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10日。1997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年80多岁。修炼前，在物欲横流的年代，人们都向前看，互相欺骗，尔虞我诈。那时的我也是如此。退休后没有工作压力了，可以轻松地玩乐了，于是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混日子。一天，一个牌友给我介绍法轮功，说这功很好，并借给我一本转法轮。我从来不看书，一看书就头痛眼花。我看了第一遍转法轮，感觉这书真好，再看第二遍、第三遍，眼睛不花，头也不痛了。我也想修炼，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再也不打麻将了，每天参加晨练，晚上与其他学员一起学法交流，星期天还到人多的地方练功、弘法，给人介绍法轮功。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日子过得充实幸福。因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，练功人的心性要求高，在全国各地学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无理镇压，利用中共操控的一言堂媒体，对师父、对大法及法轮功修炼人扣以莫须有的罪名，造谣诬陷。我和国内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坚持修炼，同时开始给被中共欺骗的民众讲真相，揭穿中共的谎言。开始讲真相时，我采用的方式就发送大法真相资料，出去之前先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，让坏人看不见我。我带上同修制作的单张真相资料，坐公交车，遇到有缘人就送给他们。后来真相资料种类越来越多，有了小册子、大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、不干胶真相粘贴等等。我大多是在集市或劳务市场面对面发，想了解真相的人都抢着要。我带一小车资料，一两个小时就发完了，有时还不够。人们拿到资料都在看，听到有说学习学习， 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随着中共的腐败堕落，现在很多老百姓都痛恨共产党，希望他早日垮台。想了解大法真相的人越来越多。发完资料后，我会顺便到小超市用真相币买点生活日用品，再回到市场看看。有个别被丢弃的资料就捡回来，清理干净再发出去。有一次，我将不同大小的不干胶贴用广告纸包着去一个集市贴，小的粘贴已经贴完了，只剩几张又大又长的。我走进一个街道，到两边一些私人小饭馆和各类小商店因疫情都关门了，但出入的人也不少。再往前走就是个居民区，我挺高兴，就在小区里贴吧。带着欢喜心证实法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贴的时候被门卫发现了。我赶紧往外走，门卫追上我，把剩下的几张拿走了。我说，这是救人的好东西。门卫只说，你走吧。走出小区后，生出了怕心。我就坐在一个石台上，想定定神，发正念。忽然悟道，刚才是师父救了我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我再到集市上发资料，怕心没有了。一次去一个多日未去的集市，遇到市场的管理人员，他很友好地跟我打招呼。好几伙人在那里打扑克、下象棋，其中有人老远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，问我怎么好长时间不来了，都抢着要资料、小册子和年历。还有人说，注意安全呀。2020年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，疫情飞速扩散全国。各省各市封城、封小区，限制民众出门，小区门口都有人看守，街上几乎没人，只有洒水车在跑。我到公园里贴不干胶贴，在小区院内贴，在门把上挂资料。2021年1月初，本地疫情再次爆发，因头一天还能正常出去，我把资料留出一些，准备第二天到集市去发，没想到第二天小区封了，不让出门。我深知救人的紧迫，就在小区内贴粘贴，把真相资料挂门把上，给国外同修发收集到的各单位的电话号，请海外同修打电话救人。我也在小区里面对面讲真相，心想能救一个是一个，不让自己留下遗憾。我想起过去讲过真相但没三退的人，心想还得去救他们，我得闯过这一关，不能怕碰钉子。师父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，就鼓励我，打坐一个多小时，一点也不痛，很轻松地练完两个半小时的功，抱轮一小时，然后带着资料、护身符、台历，敲开一家一家的门讲真相。我讲的真相内容是告诉对方，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瘟疫是淘汰中共的，邪党作恶多端，天要灭中共，我们好人要脱离他，不当他的陪葬品，三退才能保平安。给大家真相资料，就是送福送平安。这一次疫情严重，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命保平安。这次有几家人都接受真相，同意三退了。其中有一家以前不接受大法真相，这次全家五口人都同意退出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。我一人生活，孩子离我很近，都支持我修炼。我生活很简单，做好三件事最重要。 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是让弟子多救人的。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让师父放心，跟师父回家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，认清怨恨心的危害，消掉它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4月13日。怨恨心产生的背景，是在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，遭受过被蔑视、被歧视、被欺负、被剥夺利益、被瞧不起等等被伤害的情况下产生的。尤其是在上了小学到高中期间，受到来自同学、社会以及来自那些有权有钱人的欺压，使怨恨心越积越大。怨恨心和生气紧密相连，因为怨恨才生气，生气又可以加深怨恨。怨恨心还和猜疑心相连，当听到不顺耳的话和看到不顺眼的事，就会心生怨恨，越怨恨越觉得是别人故意那样做的，越猜疑就越怨恨，就会说很伤害人的话予以反击，啥伤人说啥。怨恨心还会产生幸灾乐祸，看别人遭难了就窃喜，所以怨恨心就是魔性，可以使人魔变。怨恨心很大的时候，即使对家人也会敌视的。他们说的话自己不爱听了，就认为家人是故意的，家人做的事不合自己心意，就非常生气。在怨恨心的控制下，所说所做伤害到了家人也不管不顾，自己还觉得不解气，在家人反驳的时候自己又会更加怨恨。这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感受的行为，正是魔性的表现啊。魔性大了还怎么修炼呢？当大吵大嚷的发脾气的时候，其实是怨恨心在控制自己，在怨恨心的驱使下，没有一点怜悯，就更谈不上善了。怨恨心很大的时候，就是魔性的大暴露，脾气暴躁、生气、歇斯底里、不理智，这些都是魔性的大爆发，连正常人的规范都没有，更没有一点修炼人的样子了。师父在《金经要旨·佛性与魔性》中说，修炼者不修去魔性，功则大乱不得，或入魔道。所以怨恨心是非常危险的，是修炼人提高的强大阻力，一定要修去它。坏脾气、生气、幸灾乐祸、猜疑等等，这些魔性也一定要修掉。现阶段的一点认识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